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继续睇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
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七章。
前面嘅经文，神对被掳巴比伦嘅百姓讲。
前面的经文，神对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说，
他要做一件新事，
他要做一件新事，
这件新事呢，是兴起一个王，
这个新事是要兴起一个王，
就是古列王，
就是古列王，
百姓一定可以归回，
百姓一定可以归回，
神已经做这件新事，
神已经做了这件新事，
他要在旷野开道路，
他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所以他呼召百姓要回归，
所以他呼召百姓要回归，
神曾经用巴比伦，
神曾经用巴比伦，
让不听的百姓被掳，
让不听的百姓被掳，
但是巴比伦呢又行义过分，
但是巴比伦又行义过分，
所以神现在要惩罚巴比伦，
所以神要现在惩罚巴比伦，
当他兴起古列，
当他兴起古列，
最终就是要宣判巴比伦的结局，
最终就要宣判巴比伦的结局，
来到这一章就要讲巴比伦了，
来到这一章就要说到巴比伦。
本来呢，我的题目是巴比伦寿终正寝。
本来我的题目是巴比伦寿终正寝。
但是后来想想下都是要改一个更加警醒的题目。
后来想一想都要改一个比较警醒的题目。
小心巴比伦的权势。
小心巴比伦的权势。
巴比伦是一个权势。
巴比伦是个权势。
它不单只是一个帝国。
它不单是一个帝国，
圣经一路去到启示录，
圣经一直到启示录
都继续讲紧巴比伦嘅权势，
都一直在说巴比伦的权势。
虽然呢一章讲紧对巴比伦帝国嘅宣判，
虽然这一章说到对巴比伦帝国的审判，
巴比伦帝国系会寿终正寝嘅，
巴比伦帝国会寿终就寝的。
巴比伦嘅权势喺启示录末后嘅日子同样都会被审判。
巴比伦的权势在启示录后来的日子也同样被审判，
所以这个权势是很值得我们小心的，
所以这个权势很值得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会从他们被审判的个过程，
我们是会从他被审判的过程
和原因，
还有原因
去有一些的反省，
有一些的反省，
重点是神已经出手了，
重点是神已经出手了，
没有任何的黑暗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
没有任何的黑暗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
圣经就用一个很自负的女子，
圣经就用一个很自负的女子
来到比喻巴比伦，
来比喻巴比伦，
所以一开始就是巴比伦的处女啊，
所以一开始讲到巴比伦的处女啊，
又讲到加勒底的闺女啊，
又讲到加勒底的闺女啊，
她要用一个形容，
她用一个形容，
这个女子本来好像很尊贵的，
这个女子本来是好像很尊贵的，
她坐在宝座上面，
她坐在宝座上，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掌权，
掌权，
望来好像很有气质，
望上去好像很有气质，
好有尊严，
很有尊严，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但是这个女子现在要面对审判，
但是这个女子现在要面对审判。
她一开始一至四节是第一段，
一开始一到四节是第一段，
巴比伦会备受羞辱，
巴比伦会备受羞辱。
第一节，
第一节
下来这个字，
下来这个字，
其实是讲紧至高者的宣判，
其实是在讲至高者的宣判，
至高的神发出一个审判，
至高的神发出一个宣判，
他对巴比伦讲，
他对巴比伦说，
你不可以再坐在宝座上面，
你不可以再坐在宝座上，
你的结局就是下来，
你的结局就是下来，
坐在哪里呢？
坐在哪里呢？
坐在尘埃当中，
坐在尘埃当中，
坐在地上面，
坐在地上，
很强烈的对比，
很强烈的对比，
跟着就说了，没有宝座，
然后说到没有宝座，
本来巴比伦是坐在宝座上面的，
本来巴比伦是坐在宝座上的，
他统治列国，
他统治列国，
现在他要下来，
现在他要下来，
他接受审判，
他接受审判。
如果看回前面的以赛亚书十四章，
如果看回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他下来的结局是要下到阴间的，
他下来的结局是要下到阴间，
所以神对他的审判是很重，
所以神对他的审判是很重的。
第二节就讲到他下来之后身份的改变，
第二节讲到他下来之后身份的改变，
整个变成一个用磨磨面，
用磨磨面，
是一个婢女奴仆所做的工作，
是一个婢女奴仆所做的工作。
然后就是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淌河。
然后揭去帕子，脱去长衣，淌腿过河。
不再是那种尊贵啊，
不再是那种尊贵，
身份地位啊，
身份地位
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第三节还讲到他会受到强暴，受到羞辱。
第三节说到他会受到强暴，受到羞辱。
然后第三节做了一个注释。
然后第三节做了一个注释。
这件事是谁做的呢？
这件事是谁做的呢？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谁也不宽容。
谁也不宽容。
巴比伦后来被灭亡。
巴比伦后来被灭亡。
高贵坐在宝座上边。
高贵坐在宝座上，
又掌权又自由，
又掌权又自由，
又有尊严的巴比伦，
又有尊严的巴比伦，
变成卑贱，
变成卑贱，
坐在尘埃当中，
坐在尘埃当中，
被羞辱，
被羞辱，
冇自由，
没有自由，
冇尊严，
没尊严，
成为俘虏，
成为俘虏。
历史里边发生咗呢件事，
历史发生了这件事，
系咪偶然呢？
是不是偶然呢？
第三节尾就话俾我哋知，
第三节尾就告诉我们
历史里边发生嘅事件。
历史里面发生的事件
全部都不是偶然的，
全部都不是偶然的，
是神在介入，
是神在介入，
是神在掌权，
是神在掌权。
大到一个历史，
大到一个历史，
小到我们个人，
小到我们个人。
如果我们回想，
如果我们回想，
其实很多的片段，
其实很多的片段，
如果不是神的手来到拖带，
如果不是神的手来拖带，
我们会不会在香港呢？
我们会不会在香港呢？
我们会不会来红磡呢？
我们会不会来红磡呢？
全部都是神的手带紧，
全部都是神的手在带领。
对黑暗，
对黑暗，
神话我要报仇，
神说我要报仇。
对百姓，
对百姓，
神话我要引导，
神说我要引导。
黑暗神一点都不宽容，
黑暗神一点也不宽容。
然后第四节，
然后到第四节
开始讲出这一位神，
开始讲出这位神，
他和听众的关系，
他和听众的关系，
就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
就是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这里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身份，
这里讲到三个很重要的身份。
他是万军的耶和华，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所有的权柄能力都在他手中，
所有的权柄能力都在他手中。
他统管万有，
他统管万有，
所以他有权对着巴比伦施行审判，
所以他有权对巴比伦施行审判。
巴比伦只能够俯首称臣，
巴比伦只能俯首称臣，
到最后就是寿终正寝，
到最后就是寿终就寝。
而这一位神同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
这位神与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
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是拣选以色列的一位，
他是拣选以色列的那一位，
他是让以色列被分别为圣，
他是让以色列分别为圣的，
在列国当中单单属于神的民族，
在列国当中单单属于神的民族，
所以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代表神同以色列挂钩，
代表神和以色列挂钩，
同以色列扣埋一齐，
和以色列连在一起。
所以以色列根本唔需要惊，
所以以色列根本不用害怕。
我哋都系，
我们也是一样。
神系同我哋扣埋一齐嘅，
神和我们连在一起的。
我哋住喺耶稣里面，
我们住在耶稣里面，
耶稣住喺我哋里面，
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系紧紧相扣嘅，
所以是紧紧相扣的。
佢话俾以色列知，
他告诉以色列，
你哋系被掳，
你们是被掳的，
因为犯罪，
因为犯罪，
因为唔听。
因为不听，
但是我是你们的圣者，
但是我是你们的圣者，
我和你们有委身的关系，
我和你有委身的关系，
有立约的关系，
有立约的关系，
我要救赎你们，
我要救赎你们。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
不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
不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
他是我的圣者，
他是我的圣者，
他是拣选我的神，
他是拣选我的神，
他是将自己和我一起扣埋的神，
他是将自己和我连在一起的神，
羞辱他承担，
羞辱他承担，
祝福我得着，
祝福我得到，
这个就是神，
这是神。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身份，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身份，
救赎主，
救赎主，
这个字其实是至近的亲属，
这个字其实是至近的亲属，
就好像波亚斯，
就好像波亚斯，
是路德的至近的亲属，
是路德至近的亲属。
神话你们要归回，
神说你们要归回，
但是土地已经沦陷了，
但是土地已经沦陷了。
神说我是救赎主，
神说我是救世主，
我是你们至近的亲属，
我是你至近的亲属，
我会为你们赎回土地，
我会为你们赎回土地。
神自己亲自付上赎价，
神亲自付上赎价。
第四节这三样特质，
第四节这三样的特质
很清楚告诉我们，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有权柄，
他有权柄，
而这个权柄竟然和我们一起相扣，
但是这个权柄竟然和我们一起相扣。
他又告诉我们他是至近的亲属，
他又告诉我们他是至近的亲属，
他愿意为我付代价赎回我所失去的，
他愿意为我付代价赎回我所失去的。
这个就是整个很宝贵的应许，
这是很宝贵的应许。
第四节很特别，
第四节很特别，
第四节给百姓一个很强的安慰，
第四节给百姓一个很强的安慰，
在给那些在迷失当中，
给那些在迷失当中，
被掳里面，
被掳里面，
被俘虏了，
被俘虏了，
好像没有前途了，
好像没有前途，
再一次找到盼望，
再一次找到盼望，
几时我软弱，
几时我软弱。
第四节都是一个很强的鼓励和提醒，
第四节也是一个很强的鼓励和提醒，
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不是孤单的，
因为有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有以色列的圣者，
有万军的耶和华，
有万军之耶和华，
他是我的救赎主，
他是我的救赎主。
然后讲完巴比伦要受羞辱，
然后说到巴比伦被受羞辱，
他就开始进到第二段，
他就开始进入第二段。
为什么那个审判这么重呢？
为什么这个审判这么重呢？
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和堕落，
因为巴比伦的骄傲和堕落。
五到十一节，
五到十一节，
我们一路看巴比伦的被审判的原因，
我们一直看巴比伦被审判的原因，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很小心，
到底巴比伦的这些特质，
到底巴比伦的这些特质
有没有在我心中，
有没有在我心中，
有没有在我思想里面，
有没有在我的思想里面，
已经掺杂了，
已经掺杂了，
都不知道原来打一场仗，
都不知道原来在打一场仗。
巴比伦的权势，
巴比伦的权势
是宗教和经济很强烈的结合，
是宗教和经济很强烈的结合。
所以如果宗教即话系灵界嘅，
如果宗教说的是灵界的，
喺灵界嘅权势里边，
在灵界的权势里面，
我哋打紧一场仗嘅，
我们打一场仗。
然后喺经济金融方面，
在经济金融的方面，
亦都系打紧一场仗嘅，
也在打一场仗。
而呢两样嘢系结合咗嘅，
而这两件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一个巴比伦的权势，
是一个巴比伦的权势。
它的特质是什么呢？
它的特质是什么呢？
第五节，
第五节，
神说加勒底的闺女啊，
神说加勒底的闺女啊，
你要默然静坐，
你要默然静坐，
你没办法做任何的回应，
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
你一定会进入暗中，
你一定会进入暗中。
什么叫暗中呢？
什么叫暗中呢？
其实就是黑暗，
就是黑暗。
你会进入一个黑暗里面，
你会进入一个黑暗里面，
你会被掳，
你会被掳，
你会去到绝望，
你会去到绝望，
你会受到羞辱，
你会受到羞辱。
这个是巴比伦你的结局，
这是巴比伦你的结局。
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
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
本来是高高在上的，
本来是高高在上的，
统治列国的，
统治列国的。
现在你不再被称为主母，
现在你不再称为主母。
第六节，
第六节
开始讲原因，
开始说原因。
我向我百姓发怒，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是我的产业被亵渎，
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边，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悯他们，
你毫不怜悯他们，
将极重的轭加在老年人身上，
把极重的轭加在老年人的身上，
没有怜悯，
你没有怜悯。
原来巴比伦最强的其中一个特质，
然后巴比伦最强的一个特质，
里面是没有爱没有怜悯的，
里面是没爱没怜悯的，
里面不是看到人，
里面不是看到人，
里面看到的是物质，
里面看到的是物质，
看到的是可以利用的东
西，看到的是可以利用的，
是要夺取，
是要夺取，
不是给予，
不是给予。
这个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如果我都是没有怜悯，
如果我没有怜悯，
如果我都是要去夺取一些东西，
如果我也是要夺取一些事情，
我是跌了下去巴比伦的陷阱里面，
那我就跌进了巴比伦的陷阱里面。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得胜，
除非掉回转，
除非回过头，
怜悯，
怜悯。
当我们行怜悯，
如果我们行怜悯，
我就可以在巴比伦权势里面出来，
我们就可以从巴比伦的权势里面走出来，
或者在他的试探当中出翻嚟，
或者在他的试探当中走出来。
啊，当我有权柄，
当我有权柄，
当我有能力，
当我有能力，
我系咪会怜悯呢？
那我是不是会怜悯呢？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脱离巴比伦权势嘅提醒，
脱离巴比伦权势的提醒。
然后第五节。
然后第五节，
第六节开始，
第六节开始
讲完佢冇怜悯之后，
讲到他没怜悯之后，
第七节讲到佢心里边原来有一种谂法，
第七节讲到他心里面有一个
想法，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除咗第七节，
除了第七节，
第八节亦都讲你心中说，
第八节也提到你心中说，
讲乜嘢咧？
讲什么呢？
两个讲法好接近，
两个的讲法很接近，
佢话我必永为主母，第七节。
他说我必为永母主母，第七节，
即是说我永远会坐在这个高位上面的，
就是说我永远会坐在这个高位上。
如果是人，
如果是人，
不会觉得我永远不会下去的，
不会觉得我自己永远不会下去的。
但是去到第八节呢，
但是到了第八节，
我们终于明白了，
我们终于明白了，
他心里面讲唯有我，
他心里面说的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啊？
这是不是很熟悉呢？
谁这样自称呢？
是谁这样自称呢？
是神这样自称。
是神这样自称。
所以巴比伦等于称自己是神。
所以巴比伦等于称自己是神。
他用了神的自我介绍。
他用了神的自我介绍。
去称呼自己。
来称呼自己。
所以他才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失败的。
所以他才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失败。
第十节。
第十节
同样都是这样讲，
同样也这样说，
他心里说，
他心里说，
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他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强烈的高傲自大，
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高傲自大，
他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
这个就是巴比伦权势的其中一个特质，
这就是巴比伦权势的其中一个特质，
骄傲，
骄傲，
自大，
自大，
里面很强烈的自我中心，
里面很强烈的自我中心。
其实他是对应没有怜悯的，
他是在对应没怜悯。
别人的痛苦关我什么事呢？
别人的痛苦关我什么事呢？
因为他的眼睛是看自己的嘛，
因为他的眼睛是看自己的，
所以别人的痛苦不会在他眼里面有任何的感动，
所以别人的痛苦在他眼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感动。
我们要想这件事，
我们在想一件事，
我的思想是为了神的国度，
我的思想是为着神的国度，
亦或我的思想为了自己呢？
还是我的思想是为了自己呢？
牧养，
牧养，
我是为了爱，
我是为了爱，
因为有时会落咗去一啲操控呢？
还是落进一些操控当中呢？
其实好大嘅提醒，
其实一个很大的提醒，
神要我哋学习去爱，
神让我们学习去爱，
去脱离巴比伦权势，
去脱离巴比伦的权势，
呢个系好重要嘅，
这很重要，
敬拜独一嘅真神，
敬拜独一的真神，
谦卑在神的面前，
谦卑在神的面前，
谦卑不断被调整，
谦卑不断被调整，
我们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权势，
我们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权势。
巴比伦的权势还有什么呢？
巴比伦的权势还有什么呢？
第八节说专好宴乐，
第八节说到专好宴乐，
你说我吃东西没什么不对，是吧？
你说我吃东西没有什么不对的呀，
享受没什么不对，
享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有另一个翻译就是耽于酒色，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耽于酒色。
他们追求的全部都是这些肉体的享受，
他们追求的全部都是一些肉体的享受，
这个是另一个审判的原因，
这是另外一个审判的原因。
第九节，
第九节
讲到更加严重了，
讲到更加严重了，
在一日之间，
在一日之间，
神要惩罚他们，
神要惩罚他们，
丧子和寡居的事要发生，
丧子和寡居的事要发生。
这件事曾经发生在以色列，
这件事曾经发生在以色列，
其实就是说在战争里面战败，
就是讲在战争里面战败，
所有的男丁都战死了，
所有的男丁都战死了，
所以丧子寡居就同一日发生了，
所以丧子寡居就同一天发生，
会战败被俘虏，
被战败被俘虏，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正在你多行邪术，
正在你多行邪术，
即原来你做紧一啲邪术嘅嘢，
因为你现在做一些邪术的事。
他开始讲紧巴比伦嘅宗教系统，
他开始在讲巴比伦的宗教系统。
巴比伦的宗教系统是很复杂、很庞大的。
巴比伦的宗教系统是很复杂、很庞大的。
佢里边有邪术，
它里面有邪术，
即系巫术，
就是巫术。
有符咒，
有符咒，
其实就系一啲魔法，
就是一些魔法。
系咪好熟悉啊？
是不是很熟悉呢？
依家系咪好多小说啊，好多嘢都有啲魔法噶？
其实现在很多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些魔法。
吓，佢会叫睇睇下，就突然间叫你，你跟住我念一句咒语啦咁。
看一下，你 就忽然有一句话，让你跟着他念咒语。
我哋唔小心都唔知咩事，可能就会念咗啦。
我们不小心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会改变了。
吓，其中有一套前嗰排有一套上映嘅电影。
其中前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
佢里边就叫人念一句咒语嘅。
它里面就叫人念一段咒语。
啊，后屘有人将嗰句咒语翻译咗出嚟。
后来人家将这咒语翻译出来，
原来所有的祝福以后都不会临到我，
所有的祝福以后都不会临到我。
哇，几恐怖啊！
这是很恐怖的。
好无知，我哋会跌咗落去呢一个咒语里边。
很无知的，我们就会跌入这个咒语的里面。
除咗邪术符咒，
除了邪术符咒，
巴比伦权势仲有啲咩咧？
巴比伦权势还有什么呢？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除咗呢啲之外。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有第十三节，
他还有十三节，
还有观天象，
还有观天象，
看星宿，
看星宿，
然后在月朔当中说预言，
在月朔当中说预言的。
所以整个巴比伦是不是有占星术啊？
所以这些巴比伦的权势就有占星术，
有看天象，
有看天象，
他们也都有很多那些，就是他们的预言启示。
还有一些他们的预言启示。
巴比伦是一个很庞大的宗教系统。
巴比伦是一个很强大的宗教系统。
很多巫术，很多邪术。
很多的巫术、邪术。
我们打的是一场仗。
我们打的是一场仗。
如果我们中了这些巫术，
如果我们中了这些巫术，
我的情绪，
我的情绪
会很低落的，
会很低落的，
长期在抑郁当中，
长期在忧郁的当中，
这个是其中一种中了巫术的症状，
这是其中一种中了巫术的症状，
长期低落，
长期的低落，
好郁闷，
好郁闷，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也都有一些邪术，
还有一些的邪术，
令到我们神志不清，
让我们神志不清，
整个人没办法思想，
整个人没办法思想。
我们要很小心这一些，
我们要很小心这一些。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神给什么武器我们呢？
神给什么武器我们呢？
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
他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
他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
如果我懂得去敬拜独一的真神，
如果我懂得敬拜独一的真神，
如果我将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和敬拜当中，
如果我将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
同埋敬拜里边，
喺敬拜的里面，
我整个人就会苏醒。
我整个人就会苏醒。
我会脱离呢啲巫术。
我会脱离这些巫术。
脱离呢啲邪术。
脱离这些邪术。
我要思想我里面。
我要思想我里面。
有冇用说话去咒人？
有没有用话语去诅咒人？
跌咗落去呢一个嘅权势当中。
掉进这个权势的当中。
有时。
有时。
我哋会用说话咒诅自己。
我们也会有一些话语来咒诅自己。
我死咗就好啦。
我死了就好了。
以前有一个组员，
以前有一个组员，
他成日都咒诅自己，
他整天咒诅自己，
他觉得咧喺婚姻里边好痛苦，
他觉得自己在婚姻里面很痛苦。
吓，佢丈夫冇办法明白佢嘅感觉，
她丈夫没办法明白她的感觉。
佢话如果我黐咗线就好啦，
他说如果我变傻了就好了，
吓我就唔会再有感觉啦。
他就说我就不会有感觉了。
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到自己的思想成日都有啲混乱。
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混乱。
后屘佢去照超声波。
后来他照超声波。
医生话俾佢知，佢里边有两条神经线真系搭埋咗。
医生告诉他，他里面的两条神经线叠在一起。
真系黐咗线。
真的变傻疯狂了。
原来我哋咒咗自己系有威力噶。
原来我们咒诅自己是有威力的。
我哋要去认罪。
我们要认罪，
脱离翻呢啲黑暗权势，
脱离这些黑暗权势。
巴比伦嘅权势，
巴比伦的权势
系要我哋警醒，
是让我们警醒，
唔系害怕，
不是害怕。
我敬畏神，
我敬畏神，
我入翻去圣洁当中，
我进入圣殿当中，
思想嘅圣洁，
思想的圣洁，
唔接受负面嘅嘢，
不接受负面的，
唔接受坚固嘅营垒，
不接受坚固的营垒。
灵里面的圣洁，
灵里面的圣洁，
敬拜独一的真神，
敬拜独一的真神，
不接触这些邪术巫术的东西，
不接触这些邪术巫术的东西，
人际关系里面的圣洁，
人际关系里面的圣洁，
如同诗篇第一篇所讲，
如同诗篇第一篇所说，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但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的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所以要远离巴比伦的权势，
所以要远离巴比伦的权势，
好简单，
很简单，
就是走向神的那个荣耀祝福，
就走向神的那个荣耀祝福，
我自然就有一种的恩典，
我自然就会有一种恩典，
在圣洁当中，
在圣洁当中
被保护，
被保护，
被祝福，
被祝福，
我就可以远离巴比伦权势，
我就可以远离巴比伦的权势。
巴比伦被审判，
巴比伦的审判，
仲有佢道德嘅问题，
还有一个道德的问题。
第十节，
第十节，
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
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
说无人看见我，
说无人看见我，
原来做黑暗嘅嘢，
原来做黑暗的事，
以为冇人睇到，
以为没人看到，
整个道德系败坏嘅，
整个道德是败坏的，
系邪恶嘅，
是邪恶的。
呢个就系神审判巴比伦嘅原因，
这是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
佢心里边骄傲自大，
他心里面骄傲自大，
喺灵里边不断施行巫术邪术，
在灵里面不断施行巫术邪术，
喺道德里边不断嘅堕落。
在道德里面不断的堕落，
呢三样嘢，
这三件事
成为神审判嘅一个核心，
成为神审判的核心。
巴比伦一定会遭遇一件事，
巴比伦一定会遭遇一件事，
同一日，
同一天，
丧子同埋寡居要发生，
丧子和寡居两件事要发生。
这个第二大段，
这第二大段
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小心巴比伦的权势，
就是要小心巴比伦的权势，
小心追求其他东西成为我的神，
小心追求其他的事情成为我的神，
小心里面骄傲，
小心里面骄傲，
听不入人的劝告，
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小心里面有太多坚固营垒，
小心里面有太多的坚固营垒，
以至于我们呢很多东西都好像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
以至于我们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其实在神里面，
其实在神里面，
我们有很大的自由，
我们有很大的自由，
只不过因为自由的缘故，有些东西我们因为爱的缘故不去做，
因为自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不去做，
不是禁忌，
不是禁忌，
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要分别为圣，
是一种选择，
是一种选择，
选择走向神，
选择走向神，
选择在神里面更加自由，
选择在神里面更加自由。
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
拜偶像全然无助，
拜偶像全然无助。
十二至十五节，
十二到十五节。
神两次挑战这些偶像，
神两次挑战这些偶像。
十二节同埋第十三节都讲到站起来吧。
十二和十三节都提到站起来吧。
第十三节话都站起来。
第十三节提到都站起来。
其实就是如果偶像你有能力嘅，
如果偶像你有能力的，
你起身啦，
你站起来吧。
又或者拜偶像经营黑暗权势嘅嗰啲人。
或者是拜偶像经验黑暗权势的那些人，
如果有能力的你起身啦，
如果有能力的你就站起来吧。
十二节话，
十二节说到，
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
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许多的邪术，
咁即系话嗰一啲负责呢啲宗教人士。
就是这些负责宗教的人士，
叫他们可以起来，
叫他们可以站起来。
他们自小就学习这些邪术，
他们自小就学习这些的邪术。
他说从幼年，
他说从幼年。
如果这个幼年再推远古一些，
如果从幼年再推远古一些，
即是说巴比伦的黑暗权势，
也就是巴比伦的黑暗权势，
已经历史悠久了，
已经历史悠久。
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黑暗权势，
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黑暗权势，
一点都不可以轻忽，
一点也不可以轻忽，
但在神面前，
但是在神的面前
显得无力，
显得无力。
神说你可以起来，
神说你可以起来，
或者可以得着益处，
或者可以得着益处，
或者可得强盛，
或者可得强盛。
第十三节，
第三节，
你筹划太多，
你筹划太多，
以致疲倦，
以致疲倦。
讲到巴比伦的君主，
讲到巴比伦的君主，
四围出兵去统治，
四围出兵去统治，
让太攰啦，
太累了。
你不如让那些观天象的，
你不如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星宿的，
看星宿的，
在月朔说预言的，
在月朔说预言的，
他们起身吧，
他们都站起来吧，
试一下讲一下他们的神的能力啊，
试一下说说他们神的能力吧，
或者可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呢，
或者可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即是讲紧一样嘢，
就是在说一件事，
拜巴比伦的偶像，
拜巴比伦的偶像，
一啲帮助都冇，
一点帮助也没有。
呢句说话唔单止对巴比伦讲嘅，
这句话不单是对巴比伦说的，
系对被掳巴比伦嘅以色列人讲嘅，
也是对被掳的巴比伦的以色列的人来说的，
同佢哋讲嘅，
跟他们说的。
你哋以为拜巴比伦嘅偶像有祝福咩？
你们因为拜巴比伦的偶像有祝福吗？
其实我先至系独一真神。
其实我才是独一的真神。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巴比伦嘅结局系咩咧？
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系火。
就是火，
火的审判，
火的审判，
火的结局，
火的结局。
他们要像碎阶被火焚烧，
他们要像碎阶被火焚烧，
不能够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这个火不是炭火，
这个火不是炭火，
没办法坐在前面的，
没有办法坐在前面。
意思就是一定会被消灭，
意思就是说一定会被消灭。
你们劳神的事都这样于你无益。
你所劳神的事都这样与你无益。
原来巴比伦一路所经营的嘢，
原来巴比伦一直所经营的，
于佢无益。
于他无益。
我哋做紧嘅事，
我们做的事，
到底于我有益定无益咧？
到底对我有益还是无益呢？
乜嘢先至喺神眼中有益嘅咧？
什么才是在神眼中有益的呢？
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
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
本来巴比伦的权势，
本来巴比伦的权势
是宗教和经济结合的，
是宗教和经济结合的。
他拉了很强的那个贸易的能力，
他拉了很强的贸易的能力。
现在同你做贸易的那些人都各奔各乡，
现在和你做贸易的那些人都各奔各乡，
因为审判，
因为审判，
这些人都没有再支持巴比伦了，
这些人就没有再支持巴比伦了。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在经济和宗教两个方面，
在宗教和经济两个方面，
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审判，
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审判。
神要让他的百姓有一个祝福，
神要他的百姓有一个祝福，
在圣洁里面，
在圣洁里面
领受祝福，
备受祝福，
在圣洁里面回转，
在圣洁里面回转，
在圣洁里面再一次将巴比伦权势从我们里面分出去，
再一次在圣洁里面从巴比伦的权势再从我们里面出来，
我们的经济就会蒙福，
我们的经济就会蒙福，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蒙福，
我们整个生命就会蒙福。
巴比伦的结局，
巴比伦的结局
是寿终正寝，
是寿终正寝。
但是巴比伦的权势呢，
但是巴比伦的权势呢，
要去到去最末后的时候，
要去到最末后的时候，
先至会结束，
才会结束。
这个权势在我们里面，
这个权势在我们里面，
在世界当中，
在世界当中，
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每一次看外国美国的选举，
每一次看外国美国的选举，
很多报道都会讲到那个选举到底投入多少金钱，
那个报道都会提到选举到底投入了多少金钱，
因为里面牵涉到太多利益了，
因为里面牵涉了太多的利益。
在台湾的时候，每一年都有妈祖去围绕台湾 的地方，
我在台湾的时候都每一年都有妈祖去围绕台湾的地方，
而他们每一次绕境要走的路线，
他们每一次要围绕要走的路线，
都会产生冲突，
都会产生一些冲突，
都会有一些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要求改变路线进入自己的村，
还有一些穿黑色衣服的人都要求改变路线进入他们的村庄。
为什么会争呢？
为什么要相争呢？
因为他绕境进入哪一条村，
因为他绕境进入哪一条村，
那一条村的香油钱就会大大增加，
那条村的香油钱就会大大的增加。
宗教，
宗教，
钱，
钱，
黑暗权势，
黑暗权势，
很多时候都是挂钩的，
很多时候都是挂钩的。
所以我们要很警醒，
所以我们要很警醒
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
干唔干净？
干净吗？
我哋嘅关系，
我们的关系
干唔干净？
干不干净呢？
我哋嘅灵，
我们的灵
干唔干净呢？
干不干净呢？
小心巴比伦权势，
小心巴比伦的权势。
今日神要释放佢嘅圣洁喺我哋当中，
今天神要释放他的圣洁在我们当中，
让我哋里面嘅所有沾染，
让我们里面所有的沾染
都要得着洁净，
都要得到洁净。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Alleluia.